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印度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土耳其誓言继续要进攻叙利亚北部。美国指控俄罗斯空袭打死伊斯兰国组织发言人的说法是一派胡言。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周末将会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白宫已经表示澳集会将会触及到台湾议题。美国史丁新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兰说，中美双方清楚彼此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知道必须避免发生误判的重要性。他解释说，
But I think both sides are serious about the issue. They understand that.
容安兰说，双方都清楚这个议题，他们都知道如果有人误判，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个重大的问题。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敦促印度在国际舞台上面和美国合作，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克里在印度德里理工学院对印度最优秀的大学生演讲的时候指出，印度是一个对整个世界的事务都有影响力的成熟大国。克里又说，美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对于应付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气候变化等挑战是必不可少的。克里在演讲之中表示，关键的是印度和美国间的深入合作对于美印两国和全世界都至关重要。克里又表示，彼此不可能无视自己国界之外的威胁，因为在今日的相互联系全球化的世界上面，这些威胁会不可避免地跨越国界，因此大家必须携手面对他们。克里重点讨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应付北京在南中国海军事化构成的地区安全挑战。印度对后者越来越担心，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边界纠纷。克里指出，军事手段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美国声称土耳其已经同意和库尔德战斗人员停火，但是土耳其星期三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在所有威胁消除之前，他不会停止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进攻。美国请求土耳其停止对库尔德人的进攻，而是将重心放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上面。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一位发言人说，停战是绝不可能。他又说，除非库尔德人撤到幼法拉底河东部，否则将会继续成为土耳其的攻击的目标。虽然土耳其否认和库尔德人进入停火状态，但是星期三已经连续第三日并没有关于双方进行交战的报道。这些意味着美国的这两个盟友都听取了和平的呼吁，至少目前是这样。土耳其上个星期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及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战士发动了进攻。土耳其政府认为后者和该国的反叛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联。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使到错综复杂的叙利亚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叙利亚政府接受了来自伊朗、俄罗斯以及撤退黎巴嫩的真主党激进分子的支持，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就支持反政府战斗人员。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表示该国在叙利亚实施的空袭杀死了伊斯兰国的发言人和头号战略专家是一派胡言。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星期二在阿勒颇省附近的一次轰炸袭击之中，俄罗斯战机歼灭了多达4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包括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而美国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的声明又一次试图传播假情报。一位官员又说，阿德纳尼曾经被监视了一段时间，并且在靠近阿勒颇北部的一个村庄的一次空袭之中在车里面被打死。伊斯兰国自己宣布阿德纳尼死于星期二，只是说他是在为击退对阿勒颇的军事进攻而进行视察的时候被打死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阿德纳尼直接参与招募外国武装分子，并且指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要塞之外的主要袭击。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晚陈述了他的移民政策。这个政策优先考虑边界安全，并且确保进入美国的人赞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他在西南亚利桑那州对支持者发表的讲话，要比他几个小时之前在墨西哥城的讲话强硬得多。他在那里和墨西哥总统聂托举行了他所讲的重要和直接了当的会谈。双方分歧的一个典型例子，涉及川普誓言要在美墨边界建造一道围墙的长期的承诺。川普在会谈之后说，他和聂托讨论了这个计划，但并没有讨论他提出的必须由墨西哥出钱建造的要求。聂托说他已经明确表示墨西哥不会这样做。川普在亚利桑那州公布了他的十点移民计划，他说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建造高大结实和美观的围墙。
They don't know it yet, but they're going to pay for the wall. And they're great people and great leaders, but they're going to pay for the wall. On day one,
川普说墨西哥人现时还不知道，但是他们肯定会出钱建造这道围墙。美国财长杰克劳星期三谴责欧盟要求科技巨头苹果公司补交145亿美元税款的决定。他说美国应该是这个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成功的受益者。杰克劳星期二谈到了欧盟反垄断机构的重决的时候，说这个裁决反映出欧盟要触动美国税基的企图，向本应该由美国征税的收入的征税，他对此非常担忧。杰克劳在中国举行的20国集团开始之前在华盛顿表示，欧盟委员会的行为令到美国担忧的是欧盟利用政府救援理论制定税法，而且是采用追索的方式，并且超越了国家税法当局的权力。苹果公司和爱尔兰都宣布要对判决提出上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专家分析说，奥巴马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严肃对待台海议题，避免误判。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周末将会在20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白宫和国务院高官都表示，澳习会将会触及到台湾。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台海目前没有立即性的安全危机，美中领导人在台湾议题上会严肃表态，知道要避免发生误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及国务院东亚助卿拉塞尔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双边会谈中将提及台湾，除了重申美国基于三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立场之外，奥巴马亦会强调美国的利益在于看到台海两岸持续稳定，这种信息不会因为台湾领导人的不同而改变。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难话，即使台海两岸为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分歧处于僵局，但是美中之间在台湾议题上并没有敏感或者危险的问题要处理，双方亦清楚彼此的立场，知道必须避免发生误判的重要性。容安难话
，But I think both sides are serious about the issue. They understand that.
容安兰说双方都清楚这个议题，他们知道如果有人误判，他可能变成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目前即使台海两岸仍然未能够找到途径绕过九二共识以及一中原则的议题，他亦不认为目前这个会是一个敏感或者危险的问题，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会是杭州会谈的重大议题。对于台海两岸的僵局是否有解，容安兰说北京与蔡英文政府都不愿意情势失控，彼此间不能够说完全没有沟通，在路上未走到尽头前没有人知道双方是否能够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但是至少蔡英文并没有采取挑战中国的政策，因此台海亦没有立即的危机。容安兰说
I do not expect a security crisis.
容安兰表示，他不预期会发生安全危机。如果蔡英文的作为是朝向台湾独立，那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他不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事实上，他认为台湾现在的政策并没有对中国造成挑战，问题只是在于他是否接受一中原则或者九二共识。的确，双方之间明显的还存在一个尚未解决而且非常重要的争议，但是他不预期会看到一个安全危机。 除了在澳集会中强调台海稳定是美国利益之外，国务院东亚佐兴拉塞尔亦说，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不需要国家身份为条件的国际组织，台湾人民可以对国际社会做出很多贡献，他的参与亦应该受到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淡化印度与美国强化防务合作对中国的影响，认为新德里不会轻易放弃其长期坚持的不结盟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近几个月来，印度一直在大力推动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星期一，两国签署了一项军事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包括开放本国军事基地，为对方军队提供油料、维修零部件和其他的军事补给。分析人士说，这一项协议将强化美军在南中国海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这一项备忘录将大大方便两军共同拥护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国际海上通道的安全。
It's not a basing agreement of any...
卡特说，这个不是在任何意义上的一项军事基地协议，但是这项协议的确大大方便和更有效为美印联合行动提供后勤补给。美国、印度和日本今年6月在菲律宾西面的北海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那个是三国首次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演。但是中国方面低调处理了美印签署军事后勤交换协议。
我们希望呢，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合作呢，是能够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发展的做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希望印度和美国的相关合作能够为地区和和平与稳定及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印美之间这种正常的关系，中国乐见其成。官方的环球时报8月30号发表社评，称美印签署军事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无疑是两国军事合作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认为印度不会轻易放弃实行多年的不结盟政策。社评同时警告印度，如果他匆忙与美国结盟，会惹怒中国、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增加自己的不安全感。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前最后一次访问亚太地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前途亦都进入了不确定性。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奥巴马将会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峰会之后，他将前往老挝首都万象出席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萨利纳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在总统任内第11次，亦是最后一次访问亚洲时，能够实现确立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计划，取决于他能否推动国内接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他说
：Well, right now I'm president, and I'm for it, and I think I've got the better argument.
奥巴马说，他现在仲是总统，仲在度推动，他认为有好好的理由。他必须说服国会批准这项有12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他说
It's not possible to cut ourselves off given how integrated our economies are。
奥巴马说，现在各国经济交织在一起，美国想和他隔绝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大选年里面他面对很大阻力，两党候选人都反对这个协议。唐纳德·川普说
We will withdraw from the dealBefore that deal can ever, ever, ever happen.
川普说，美国必须要退出这个协议，它永远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希拉里·克林顿说，
I oppose it now, I'll oppose it after the election, and I'll oppose it as president.
希拉里·克林顿说，他现在反对，选举之后反对，就任总统之后亦会反对。即使再平衡战略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取得进展，如果没有 TPP 将在经济方面崩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说，
A lot of credibility disappears if TPP disappears.
包道格说，如果 TPP 消失，很多成就亦跟着消失，这样的局面会使亚洲国家产生怀疑。他说，
They'll have only one choice, China. The US will be much less interesting.
鲍道格话：佢哋将别无选择，只能够靠拢中国，对美国嘅兴趣将大大减少。在老挝的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上，奥巴马将努力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放心。在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他将争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信美国不会反对中国的崛起。与会各国还将讨论敏感的话题，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和网络黑客行动等。鲍道格说，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Obama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to establish some.
鲍道格说，他认为在和习近平的会晤中，对奥巴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划出红线，也就是美国不能够容忍的做法。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将讨论如何刺激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以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在白宫报道。
即将在中国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倒数。这样一场国际大会牵动的不单只是各个国家的政要，当地百姓和外来游客也都纷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有些杭州人准备利用这个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星期假期，携带家人出外旅行。亦都有人烦恼自己的餐厅或者是出租车生意，由于严厉保安将要大打折扣。还有外国游客可能受到被当作可疑恐怖分子一般的对待。最近浙江杭州市的旅行社老板简直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即将召开的 G20 峰会，本地的居民获得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同时附近城市的众多景点亦将对杭州市民免费开放，再加上城市内诸多的交通管制和安保措施，使很多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外出旅游。据南华早报报道，旅游网站途牛的首席运营官严海峰说，这个一个星期的假期推动了公众对于前往距离杭州飞行时间在六个小时以内国家的旅行套餐和机票的需求。亦都有居民表示，因为额外的安保措施，乘坐飞机出行可能会需要比平时更长的时间，不是人人都能够顺利成行。虽然讲 G20 的举办城市是杭州，但是南边的广东省似乎亦都在隐隐做着相关的准备。南华早报透露，广东省警察要求该地区比较低端的廉价旅馆拒绝接收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五国的旅客，持续到九月中。这五个国家都在过去几年间恐怖袭击或者是战乱。南华早报引用广州社科院彭彭的话称，这个禁令并非公开宣布，它的目的是要降低该城市小型旅馆的安保风险。他说，这个决定显示政府担忧广州的安全，以防万一有西方领导人在峰会后决定访问广州。据悉，广州将于9月1号和2号举办第十一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跟住落嚟杭州 G20 峰会将于9月4号开幕。香港明报报道，杭州维吾尔族人经营的餐厅受到警方严格清查，新疆风味餐厅被暂停营业，大门贴上封条。南华早报称，当地的一些其他餐馆亦都暂停营业，著名景点西湖附近的咖啡店现在只是出售酒水和甜品，因为安保措施干扰了食物运输。另有出租车司机向南华早报抱怨， G20 期间的交通管制和安保措施将会大大影响他们的生意，因为这个将会花费乘客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他说，他们很烦恼，但是不敢说，因为他们知道警察将会严厉执行安保检查。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二8月30号在白宫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讨论到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这个是白宫第一次正式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奥巴马政府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人权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8月31号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话，赖斯在会晤中强调，美国致力于保护全球范围内的人权，并支持在中国捍卫宗教自由和其他人权的努力。赖斯还说，美国认为改善人权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且人权问题将继续是美中对话的一个议题。白宫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启程前往中国杭州参加20国集团峰会前夕举行了这次会晤。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是参与星期二与赖斯会晤的7名中国维权活动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上周突然接到白宫的email 说在G20
峰会。滕彪说，他们上星期突然接到白宫电子邮件，说在 G20 峰会奥巴马总统去中国之前，希望了解一下他们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案件，亦想听一下维权人士以及中国的政治反对者怎样建议奥巴马在杭州期间要做的事。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启程前往中国参加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峰会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奥巴马在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到中国期间提出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甚至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滕彪说，
我们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建议啊，我们希望奥巴马。
滕彪话，佢哋提出一啲具体建议，佢哋希望奥巴马总统同美国代表能够会见中国嘅活跃人士，包括政治犯。喺 G20 峰会召开嘅杭州，就关押住3名重要嘅政治犯、民主人士，佢哋系陈树庆、吕耿松同朱渔夫。滕彪说，他们还建议奥巴马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发表有关中国侵害人权的公开声明，建议总统参观杭州的教会，呼吁释放被关押的律师、维权人士，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滕彪说，他们告诉赖斯和在座的其他美国官员，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律师被捕，新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教堂十字架被拆，甚至 G20 峰会期间亦发生了践踏人权和扰民的问题，房屋遭到强拆，反对者被捕等。滕彪还说，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对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关注和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努力并不够。美国对话援助协会的牧师傅希秋亦是赖斯会晤的几名维权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白宫这次正式会晤中国异议人士，似乎显示美国在对中国人权政策上的一个转向，虽然步伐还不是那么大。他呼吁奥巴马总统向前总统小布什学习。他说，
这个我在这个会见当中也提出来，让他应该学习当时布什总统的这个做出的样式啊，就是
傅希秋表示，他在会晤中提出希望他学习布什总统做出的样式、做出的榜样。布什总统在任期间都是在白宫甚至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异议人士、世界各地的异议人士直接会面，并且列入他的日常行动表的重要一部分。从这点上来讲，奥巴马总统是非常令人失望，昨日亦都没有做到。参与在白宫罗斯福大厅与赖斯会晤的还有在押的中国良心犯郭飞鸿的太太张青、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中国河南在押牧师张少杰的女儿张伟卿、中国非政府组织益人平中心的前负责人陆军、藏族僧人果洛九美以及两名翻译。张伟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主要向赖斯提出中国宗教迫害的情况。他说赖斯当时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到底起到多少作用。张伟卿说，
赖斯有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美国也做了，政府也做了，我们也呼吁了。
张伟卿说，赖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美国也做到了，政府做到，他也呼吁，他爸爸未放出来，虽然环境有所好转，他们呼吁了也不放人。赖斯问他们还可以做什么，他们有些很不满意，他说请他去中国，这个是他一定要做的，没起到作用，肯定他做得还不够，他要求赖斯做得更多。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傅希秋介绍说，在会晤期间，藏族和维吾尔族的代表讲述了西藏和新疆少数族裔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良心犯郭飞鸿的太太张青主要介绍郭飞鸿案的进展，以及其他类似的律师的状况。益人平中心的前负责人陆军主要关注杭州在 G20 峰会期间人权遭到践踏的情况。另外，星期三世界维吾尔大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南蒙古人权 信息中心以及中国维权律师代表向参加 G20 峰会的国际政要发出呼吁，批评习近平自从2013年掌政以来，国内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要求呼吁中方释放所有良心犯。同时，人权观察等人权团体亦致函 G20 峰会领导人，呼吁他们敦促中国领导人结束对国内活动人士的镇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针对台湾前外长田文茂接掌海基会董事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此举有助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务实发展。不过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则表示，关键是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对美国之音表示，前外长田宏茂出任海基会董事长，将有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以及务实发展。他说，
因为田宏茂院长对两岸的了解，还有过去一段时间在两岸的互动上，也持续进行二轨的这种。
罗志正说，因为田宏茂院长对于两岸的了解，还有过去一段时间在两岸的互动上，亦持续进行双轨的交流与对话，所以从目标希望务实稳定两岸关系来讲，这个应该算是现阶段不错的人选。罗志正仲话，田宏茂所建立的两岸人脉、智库的交流，应该有助于解决双方目前官方沟通管道中断的僵局。田宏茂接受台湾中央社访问表示，希望中国大陆领导人对于他接掌海基会亦能够正面看待，令两岸跟着下来要走的道路更加畅顺。田宏茂仲说，海基会以及海协会建立的交流机制来之不易，现在没有互动他觉得很可惜，尤其有超过百万的台商以及眷属在大陆，相关的事务性问题需要处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两岸两会要恢复商谈机制，必须确认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关键是授权商谈的政治基础而不是人。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超顺表示，两岸目前的僵局大家都很清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九二共识的问题。他说，
到底要怎么定调？那虽然在总统就职的时候，蔡英文总统他说有九二的历史。
黄超顺说，到底要怎样定调？虽然在总统就职时，蔡英文总统曾经讲有九二会谈的历史而没有共识，从那阵时到现在为止，两岸关系都是冰点，所以九二要怎样讲，蔡英文总统要再想出另一套办法来。黄超顺仲指出，田宏茂熟悉外交事务是相当好的人才，不过九二共识的问题不解决，谁接掌海基会都是一样。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被问到这项人事安排时表示，要看田宏茂的智慧能力以及同蔡英文总统之间的互信基础，到底能否调整出一个能够令两岸展开和平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个是最重要的考验。吴敦义还说，两岸目前的僵局无论叫冷和或者是冷战都不好，和平稳定的发展才是王道，亦对两岸有帮助。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表示，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台湾人民才选他做总统，其实等于是赞成台独。田宏茂具有专业知识，懂得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站稳台湾的立场。 台湾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布新闻稿指出，海基会董事长人士确认之后，已经通知中国大陆海协会，希望两会就双方关切的议题务实沟通与互动。陆委会仲重申，台湾政府在既有历史事实以及政治基础上，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亦呼吁中国大陆务实展开沟通，在过去两岸交流成果上共同为两岸人民谋福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欧盟中国商会表示，中国经济改革令人失望。一名美国记者被土耳其拘禁。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取消歌颂毛泽东的音乐会。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香港亲中报章成报日前头版刊登评论文章，出人意料地狠批特首梁振英以及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之后，亲中传媒星期三展开反击，批成报抹黑政府，并且说成报主席谷卓恒涉嫌犯罪被公安追缉。谷卓恒当晚发表声明否认指控，他说因为并不屈服某些势力而受政治打压。成报近日公开同行政长官梁振英反面，并且将中联办亦当作标靶，实属罕见，引起香港各界的关注，被认为是亲北京的成报。8月30号头版刊登题为煽风点火港独闹剧梁振英播毒的署名评论，炮轰特首梁振英在中联办指挥棒之下，由极左团体和左派传媒营造舆论，虚张声势夸大港独现象，以巩固大他同鹰派人士的管治的权威。上个星期四突然宣布因遭受威胁而弃选的香港自由党立法会新界西参选人周永勤，9月1号下午在面书上面发表致香港市民的声明，呼吁9月4号去投票，用选票为香港奠定一个未来真正能够有选择的选举制度。周永勤又透露，在投票日过后，他将会从英国返港召开记者会交代弃选事件。在 G20 峰会来到之际，欧盟中国商会发布年度报告，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6-2017，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度非常令人失望。欧盟中国商会主席9月1号警告说，中国目前对境外企业实行的不均衡的准入制度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他又说，除非中国更快地对境外投资放开市场，否则是无保护主义反弹的风险。美国国务院确认一名美籍自由撰稿人记者在将近一个月之前被土耳其拘禁。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对记者说，林塞斯内尔目前正是被监禁在土耳其哈塔伊省的一座监狱里面，该省和叙利亚接壤，临近叙利亚城市伊德利卜和阿勒颇。柯比说，土耳其当局对美国说斯内尔从叙利亚越过边境进入土耳其，因此被控非法侵入军事区的罪名。柯比说他不能够透露为什么斯内尔会在叙利亚。在星期四，美国联邦法院将要开庭审理柬埔寨首相洪森的长子的案件。这一宗案件和柬埔寨反对党发言人棉苏旺那拉有关，他声称自己是遭受了不正当的关押，这位反对党活动人士是美国公民。在四月，柬埔寨陆军中将洪马内和柬埔寨的政府官员被指控犯有反人道罪，罪名包括酷刑、非法拘留、恐怖主义和非法羁押。巴西参议院以61-20投票通过罢免罗塞夫总统的职务，这次表决实际上是认定罗塞夫违反了预算法。这个判决是星期三作出的。这位巴西第一位女总统星期一接受了长达14.5小时的质询，星期二参议院对罗塞夫弹劾案进行了最后的辩论。81位参议员当中，至少要有54位投支持票，弹劾的裁决才能够生效。预计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将会接替罗塞夫担任总统。澳大利亚最大的两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取消了定在今年9月在当地市政厅举办的歌颂已故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纪念音乐会。在星期四，悉尼市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之中说，在 諮詢警方之後，市政府以擔心音樂會可能引發市民騷動為理由，取消了這次的活動。阿里邦哥總統星期三贏得了連任之後，加逢首都利伯維爾爆發了衝突，批評人士說投票存在欺詐行為。根據報導，抗議者放火焚燒了議會大廈，並且高呼阿里必須走人。英國《衛報》報導說，有三個人看似被安全部隊打死，但政府並沒有證實是否有人死亡。而反對派領導人楊平對法新社說，加蓬安全部隊星期四早上衝入了他的政黨的總部，打死了兩個人，打傷了19個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快将举行的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日后就将会在杭州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但同习近平会晤之前，普京要先同日本和南韩领导人在远东见面协调立场。俄罗斯将安倍晋三和朴槿惠称作即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开幕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最主要客人。而中国则将普京称为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最尊贵客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开始访问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就是中国人称造的海参崴。普京将在那里参观军校，参加当地学校的开学仪式。为继续推动俄罗斯军力建设，增强亚太地区海军力量，普京还要参观当地一家主要海军造船厂。但是普京这次远东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前往杭州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前，先同日本和南韩领导人安倍与朴槿惠会晤和协调立场，并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这个是俄罗斯第二次在当地主办这个活动，俄罗斯官方对此高度重视，将主办东方经济论坛看成是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为打破国际孤立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步骤。中国去年曾经派出副总理汪洋以及多名东北地区领导人组成庞大代表团出席，凸显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普京去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了汪洋，但是今年中国降低出席今年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代表团规格。参加这次活动的中国主要官员是来自民主党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与俄罗斯相接壤的中国边境省份多名领导人纷纷拒绝参加今年活动。但是南韩和日本取代中国在今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经济论坛活动上扮演主要角色。一些著名的日韩大企业领导人、邻近俄罗斯的日本一些地区的领导人都将参加今年活动。俄罗斯媒体更将安倍和朴槿惠称作是今年活动的最主要客人。此外，越南这次亦派出多名政府部长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活动。根据克里姆林宫宣布的普京活动日程表，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安倍，在9月3号普京、安倍和朴槿惠三人将共同出席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主持的东方经济论坛主场讨论。讨论会结束后，普京正式会晤朴槿惠，随后普京将在9月3号晚间抵达杭州，在第二日9月4号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俄日双方高度重视马上将举行的普京安倍峰会。普京29号特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商讨他与日韩领导人会晤事宜。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俄罗斯政治生活，特别是对外政策制定中日益发挥关键作用。俄罗斯方面认为，在安倍5月份访问索契会晤普京后，两人的这次会晤是继续推动两国拉近关系的重要步骤。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两人将要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因为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等因素，普京被迫多次推迟访问日本。但是双方已经确定普京将在12月份完成访日，普京和安倍会晤中亦将对此讨论。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较早前表示，普京同安倍呢次将讨论所有领域的问题。几家俄罗斯官方媒体从东京发回报道话，日本呢次将绕开领土问题，采用新思维推动日俄关系发展，不被领土纠纷影响双边经济合作。在普京与安倍星期五的大范围会谈中，俄罗斯主要经济官员和能源巨头亦将出席。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俄罗斯不想将所有的蛋糕都留给中国，在鼓励中国投资的同时，俄罗斯亦想吸引南韩、日本甚至美国资本进入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更想创造一种环境和条件，使这些国家形成彼此相竞争的局面。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俄罗斯与日本密切关系的步伐虽然不快，但是非常稳固的前进，这个将持续时间很长的过程不会停低，中国不应该为俄日接近感到焦虑。贝格尔说，贝格尔表示，他认为中国不应该为俄日接近和普京与安倍会晤感到任何担心，因为这个并不涉及中国，中国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中国与南韩的关系因为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目前陷入冷淡，虽然中俄都反对部署萨德系统，俄罗斯与中国军方仲针对反导防御议题举行过几次磋商，但是与中国认为萨德系统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不同，俄罗斯军方并不认为萨德系统严重威胁俄罗斯。普京星期六与朴槿惠的会晤将给人留下俄罗斯是否会背着中国单独与南韩达成交易的印象。俄罗斯媒体报道，朴槿惠期望俄罗斯能够对北韩施加更多压力，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大影响。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特鲁特列夫几日前率领代表团特别访问了首尔，为普京、朴槿惠做准备。另外，在没几耐之后于九月初将在老挝万象召开的东盟国家峰会上，朴槿惠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亦计划举行会晤，讨论双边经济合作问题。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南韩的关系就一直好好，南韩大企业在俄罗斯非常活跃，普京与朴槿惠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不值得大惊小怪。古谢夫说，俄罗斯人去南韩旅行现在要比去中国更方便。他说，
现在最近几年
胡姐夫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南韩免签证，俄罗斯公民不需要签证，可以在南韩停低两个月时间。但是相比之下，从7月8号起，中国大幅提高俄罗斯人去中国办签证的手续费，涨价幅度超过一倍。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与日韩两国接近被看成是平衡俄中关系，避免俄罗斯全面倒向和完全依赖中国努力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怎样，预计普京在杭州仍然会受到中国的热情接待。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没几耐之前对俄罗斯新闻媒体表示，普京将是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最尊贵客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移民政策是目前政治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讨论移民政策之际，那些已经来到了美国的移民亦都面临着各种新文化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兰琪发现，移民彼此之间的互相协助经常都是协助移民适应环境的最有效方式。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Bella, Mommy's here.
尼日利亚移民玛丽安姆奥耶顿吉是一位有双胞胎的单亲，13个月大的伊萨贝尔和艾萨克是这个充满爱的家庭的核心。
I'm so glad I had them. They're very healthy. They're very strong. They're my everything.
玛丽安姆奥耶顿吉说，她很高兴生了他们，这些 BB 健康又强壮， BB 是她的一切。不过作为一名母亲，玛丽安姆并不是一直都那么轻松，她是意外的怀孕，身边的另外一位对家庭不是怎样热衷，而她又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非洲家庭，这个使她急需支持。
Our culture is to live with your parents until you get married. So my situation with getting pregnant and not married, it was looked down upon. I needed to find...
尼日利亚移民玛丽安姆奥耶顿吉说， 他们穿着着传统服装，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在结婚之前一直会同父母住，所以他未婚先人的情况被人看不起，他需要找到帮助，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应付。玛丽安姆在玛丽中心找到了帮助，这个是一个为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地区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居民服务的非营利卫生保健机构，他的服务人员有 60% 以上是移民，这个正好反映了他们服务的对象。贾纳尼拉马冈德兰在印度成长，他说这个背景使他能够帮助其他的人适应一个有时并不友善的体制。
There are biases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in the mental health system of Western medicine, not respecting different cultural.
贾纳尼拉马冈德兰说，保健制度存在一些歧视，西医的心理健康制度并不尊重不同文化的不同处理方式。他说过他来自印度，所以他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工作的确是看到是这样。那些印度移民、阿富汗移民、拉丁美洲移民，他们感到文化差异未得到尊重。玛丽中心自1988年设立，他原本是在一个地下室设立的产检诊疗室，专门为求助无门的拉美裔妇女服务。现在他的经营开支超过4000万美元，在七个地点的服务对象已经有几万人。创始人玛利亚·戈麦斯细个的时候为了躲避哥伦比亚的暴力来到了美国，在白宫举行的一次颁奖仪式中，他讲明了设立中心的原因。
And I received so much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I received so much from this country, and it was so easy for me.
玛利亚·戈麦斯说，他从美国人民得到这么多，从这个国家得到这么多，使他能够很容易地留在这里，所以他觉得他有义务回馈他的社区。2013年，玛利亚·戈麦斯获得奥巴马总统颁发的总统公民奖章，他的影响每日都会使人感受到。当贾纳尼最近探访他的服务对象玛丽安姆时，他就可以看出他所带来的影响。经过一年来这位年轻母亲的持续照顾，贾纳尼觉得自己在感情上得到了回报。玛丽安姆说，贾纳尼就好像他的姊妹一样。美国之音记者兰琪华盛顿报道。
建筑材料循环再利用现在已经成为一项大生意，无论是旧窗户定是木头横梁，这些材料都很容易再度使用的。然而直到现在，大部分混凝土都很难再利用。圣母大学的一个团队正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西莱斯特发自印第安纳州的报道。
混凝土是地球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建筑材料，但是即使混凝土帮助人建造现代生活，圣母大学教授叶海亚·库拉马认为这种材料同样产生巨量的碳排放。他说
It is very intensive in terms of its demands on energy, on water,
库拉马说，混凝土对于能源、水、土地等方面的需求都是非常大。为了减少混凝土对环境的损害，建筑业正着力减少混凝土以及其副产品的产出。即使循环再利用的混凝土已经用于铺设行人道和马路，库拉马和他的团队正在与来自德州大学泰勒分校以及墨西哥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一起，试图研究这种循环材料在被用于建造建筑时是否坚实耐用。他说
Currently, there's a lot more supply of recycled concrete aggregates than demand.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bring up.
库拉马话，可以再利用嘅混凝土碎块比需求量多好多。佢哋正尽力提高需求，同时亦研究将呢种材料用于建筑之中。库拉马嘅团队正在研究将唔同种嘅循环混凝土组合，长期可以研发出能够满足需要嘅材料。研究生迈克尔·布兰德斯表示，佢哋对两种循环混凝土嘅来源好感兴趣。佢话。
The traditional RCA or recycled concrete, as we call it, is something that comes from a bridge that was demolished.
布兰德斯话，通常佢哋所讲嘅循环混凝土材料都系从被拆毁嘅桥梁或者建筑中得嚟，亦就系话呢啲材料中有可能含有好多其他材料，佢哋唔想将杂质剔除，因为呢个会增加成本。 另外一个循环混凝土的来源是那些被混凝土预制件工厂退回的材料，这些材料没有杂质混入。库拉玛的团队正在测试这两种循环材料，以确定两者的耐久性和寿命周期成本，并且研究如何在工程设计上弥补回收混凝土相对于传统水泥的不足。在当前研究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联邦建筑标准禁止将回收的混凝土用于建造楼房。库拉玛表示，使用循环混凝土能够将混凝土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减少大约一半。这种循环材料在一些情况下证明比新混凝土更为坚固。库拉玛说，
Nobody is going to see an immediate effect of this, but if you think about the impact of our
库拉玛说，循环混凝土的项目无法马上生效，但是试想一下，建筑设施在未来20年、30年、40年甚至50年对我们的影响，就会发现循环再利用混凝土会减少传统混凝土的使用，而这个将对未来的环境产生很大影响。这个是好消息，因为到了2050年，全世界预计每年将需要44亿公吨的混凝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西莱斯特从印第安纳法尼报道。
并没有多少汽车能够在短短的4.6秒之内就能够将时速提升到100公里，并使到最高时速达到近300公里。对柴油动力的大货车来讲，这些听起来几乎更加不可能了。不过富豪公司的新型超级货车却为同类车辆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富豪 T 骑士用了21.290秒的时间驶过了1公里的距离，最高速度达每小时276公里，刷新了非正式的世界纪录。国际汽车运动协会预计将正式确认这一项的纪录。先前的纪录是21.596秒，这个是富豪六巨人货车在2012年创下的。同改装车比赛中使用的基于量产技术的小汽车类似，这一架超级货车的传动和变速系统以富豪 FH 系列长途拖挂式货车的标准发动机、变速箱和离合器为基础，只不过为了应对巨大的力矩做了改装。
The Iron Knight is basically a truck where we said to our designers, think out of the box, and that's exactly what they did.
富豪货车高级设计师内杰尔阿特伯里话 ，T 骑士基本上系一架佢哋使佢哋嘅设计师唔落俗套去思考嘅货车，佢哋完全做到咗。T 骑士嘅底盘系手工打造嘅，不过佢嘅13升2400马力嘅柴油发动机同新嘅双离合器产生出6000牛顿米嘅扭矩。比350马力的福特福克斯的发动机多了大约17倍，所以必须用特殊材料制造离合器片。富豪公司说，这一次货车制造技术演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展示富豪的新型双离合器变速箱，可以极大减少对离合器以及变速箱的磨损，在拖挂重物上斜坡之类的极端情况下，使换挡变速变得更加平稳。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啊，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到餐厅吃饭，餐厅里面太多人，他们只可以排队等位。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to kick oneself 以及 wiggle room。
Larry， 真系希望呢间餐馆快啲上菜，我就嚟我都晕啦。
Yeah， I'm pretty hungry too， and smelling all the delicious food here is only making it worse。
我哋等阵间唔好睇菜单啊，同侍应讲乜嘢菜上得最快，我哋就叫嗰啲啦。
Well， I guess we could do that。But if the food is really bad, you're going to be kicking yourself later.
你说我要 kick myself? 踢我自己？哎，唔好讲笑啦，我连抬起只脚嘅力都冇啊，点踢到自己呢？
Actually, if you really regret something stupid that you did earlier,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kicking yourself.
哦，原来 to kick oneself 唔系自己踢自己，而系为自己做嘅蠢事感到后悔。你系话如果我唔睇菜单就乱咁点，九成会后悔。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spent $1,000 on a new computer, but I was kicking myself a week later when it went on sale for half the price.
吓，啱啱买咗个电脑，唔够几日就跌到半价，真系激气啦！早知道等多几日，悭好多钱噶。哎，好啦，我哋仲系快啲决定食啲乜嘢啦。辣鸡翼好唔好啊
？I really love spicy food, but it always makes my stomach hurt. If I eat it, I know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later.
咁炸芝士呢
？Yeah, those are really tasty too, but they're so fattening. I know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at the gym tomorrow.
Larry, 点解你咁多事噶？呢间餐馆好贵噶，应该唔会难食啩。
Yeah,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if we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dinner, but the food isn't very good.
不过 Larry, 我真系饿死啦！哎，有空台啦，我哋可以入去啦。
Great, let's go and sit down.
真系好饱好饱啊！不过我食得多过头，好辛苦啊！哎，我哋做啲乜嘢帮助消化
Do you want to go see a movie? I think that the new Tom Cruise action film starts playing at 9 p.m.
好啊，但系而家已经8:03咯噃，我哋赶唔赶得切噶
？Well, the theater's only 15 minutes away, so we have some wiggle room.
Wiggle room? 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ay that you have some wiggle room,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some flexibility or room to spare.
Oh, wiggle room 就系回旋余地。你系话戏院好近，我哋仲有啲时间，应该嚟得切睇9:00嗰场。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apartment lease ends next week, but I have some wiggle room because my landlord said I could stay on an extra month if I needed to.
我明啦，房东俾你再住多一个月，所以你就唔使赶快搬屋。仲有好多时间可以慢慢去揾。诶，系咯，我听讲 Tom Cruise 呢部新片里边有好多电脑特技噶。
Yeah, I read that the movie cost more than the movie studio thought it would. By the end, there was no wiggle room in the budget.
哦，拍呢套电影太花钱，最后预算一啲都冇整。咁呢套戏梗系好好睇噶啦。不过老实讲，我仲系想睇爱情片多啲。我哋下星期去睇好唔好啊
？Well, I probably can.But I will have to check my schedule.
点解你咁麻烦噶？咁去定唔去啊
？Well, I just want to keep a little wiggle room in case an even better action film comes out next week.
哈哈，你做乜嘢都唔将说话讲死，总系留翻啲余地。随便啦，你唔陪我就自己去。哎，好啦，我哋走啦。你话要俾几多小费啊？15%定20%呢
？You know, there is some wiggle room. Anything between 15% and 20% will be fine.
咁好啦，诶系啦，你想唔想去隔篱嘅甜品铺食雪糕啊
？Even though we have some extra time, we probably shouldn't take the risk. We're going to be kicking ourselves if eating ice cream makes us late to the movie.
我肯定唔会后悔，食雪糕比睇电影更加吸引啊！你行啦，陪我去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kick oneself。表示感到后悔，而另一个就是 wiggle room， 意思就是指灵活性，有回旋余地。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在明天星期五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